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本周出台的措施，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可以获得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或者特别证书精神奖励。举报外国间谍或其他安全违规行为的奖励在中国已存在多年。中国国家安全部现在发布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的目的何在？会带来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小民，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安全部代表表示，新措施旨在规范奖励和激励公众，以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加剧。那么中国多年来已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之类的法律，那么现在呢，出台《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它的目的何在？你的看法？
那么前两个法律呢，是一个法制度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是在法律下边的一个下行的法律，而是把这个法律呢具体化了，和一般的民众连在一起了，更具体了和民众的关系。那么它呢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鼓励民众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或者说中共的安全，或者说中共统治的安全。因为按照他们的官方说法，国家安全法的第一条就提出来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共的统治。那么再一个就是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这是国家安全法里边明文写的。这里边其中提到一些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了是中共统治的安全和政治安全这个概念。那么这里边就知道是就是要告诉民众，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绝对的禁区。如果发现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是要必须要举报的，或者说你必须要做出表示的。另一方面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恐吓民众，一方面是鼓励人举报，另一方面是恐吓民众，你不能和这个事情沾边，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所以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鼓励一些人对这个行动，对这些事情做举报，另一方面是恐吓威胁民众不可以和这类事情沾边。所以这是两个问题。那么这里边涉及到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所谓的这种比方说间谍这类活动，很多民众大概有点朦朦胧胧的意识，因为看过类似作品怎么等等的。但是他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境外的什么宗教势力啊，利用宗教的名义危害国家安全啊，这种违法犯罪。再一个是境外敌对势力，那这些事情上就远远的超出那种间谍这种范围了，比方说盗窃什么军事情报啊，重要的什么国家机密，这个就不是这个问题了。而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对于一个任何正常国家来讲，它都有自己的国家机密、军事机密问题。但是中国的特色在于它涉及到的不单单是正常国家包括的东西，而包括了许多国家根本就不能，这在对于民众来讲属于基本的正当权利的问题，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且是可能受到法律制裁的，被升级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来讲，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跟世界上一些正常国家的本质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两点等于是恐吓了民众，限制了民众的正当的很多的自由，比方说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那么都会受到严重的限制。这是让民众自己给自己做一个限制，因为他有这种法律在前面摆在那儿，让你自己就要防范，哎，自我审查。这是这个他这个宣传这个的重要意义。谢谢。
那么国家安全部呢，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办法是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 这里边好像体现这个办法呢是人民战争。不过办法也明确规定，举报人呢不得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奖金，不得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不得泄露举报中知道的这个国家秘密或者是工作秘密。那么中国历史上呢，就例如这个反右文革之类吧，这个举报成风，危害极大。那么对该办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你怎么看？
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了一个钱的问题，那么难免就会有一些人啊可能会偷机取巧。但是这里边他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中共的国家安全机关这里边他确确实实会面临很多的一些，比方说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它比较宽泛，涉及到的面非常广，难免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个东西来达到自己的啊，比方说就是徇私报复，比方说最简单的啊，有的人搞一些恶作剧式的东西，打一些电话，那么这种情况或者说就为了一点钱，那这个会给中共的国家机关制造很多的麻烦，会影响他们的这种工作效率，这当然是他们非常防范的。再一个他也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人利用这个诚心跟他过不去啊，比方说就是打麻雀战骚扰中共的这种安全机关，这当然是中共也是非常防范的事情，非常害怕的事情。如果说大多数的很多人都在利用这个啊法律来跟中共在作对，那当然会让中共非常的啊忌惮，所以他这里边也做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些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个非常次要的，他核心或者说这个法律奖励办法的核心并不在这儿，只不过他是为了就是说防范可能的危险啊，他做这么一个规定。但是真正会有人这么做的人我想并不是太多，因为这个国家安全法的这种它涉及到的问题和一般的这种比方说一般的举报，比方在单位内部的举报或者说涉及到什么贪污腐败的这种举报有重大的区别。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心虚，他们担心有人会给他们过不去啊，利用这种安全法的这种某些漏洞在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他们担心这个。但是真正的这些问题上和以前的比方说反右的这种举报啊，文革中的这种举报，这个里边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文革期间的那种举报它涉及到比方说这种啊这种反革命啊言行啊，这种呢非常的宽泛，你说过没说过很难找出旁证出来。而国家安全法它这里边它对这种证据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比方说啊，你要实名举报，而文革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匿名举报啊，一个邮票八分钱让你怎么找半年啊。文革时候这种办法，但现在这种办法可能就不灵了。所以呢这里边的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共他自身非常紧张，担心民众或者说担心有些对中共有不满的人利用这个法律来给中共找麻烦。谢谢。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条法律叫做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和现在的这个贯彻这个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和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之间，就是说它是不是在对付持不同政见人士的一种新的方法呢？
应该有关系，就是说对于在中共的这种镇压机器里边，它有两种机构，一个呢就是公安系统的国保，这个呢是专门对付国内的不同政见者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部门啊，这个呢是针对的是国外的，也就是说信源啊，比方说从国外来的信息，那么到国内，那么它是主要是想阻断国外和国内的这种联系的。那么这两个机构呢在打击对象上有共同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不同政见人士 那么这两个部门他都有这种权利打击这些人。但是呢您刚提到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这里边就是你要涉及到了比方说和国外的联络啊，就所谓的敌对势力。那敌对势力就非常宽泛，比方说海外的宗教机构也被中共划为敌对势力，海外的一些比方说甚至一些自媒体，或者说海外的一些这种非政府组织都被中共划为敌对势力。那海外的一些特别的比较大的一些机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就是这里边涉及到的和这个有关系的国内比方说和这外国外有关系的人，那么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部打击的对象。如果只是在国内啊比方说发表一些言论，那可能就会受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国保，也就是他的打击。所以这里边呢对于所谓的这种啊比方说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及的人士，那就可能会同时遭到两个部门的打击。谢谢。
那么据中国官媒报道称呢，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将认真贯彻落实办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共同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那么官媒的这些报道呢，就是说保证二十大顺利召开似乎是办法的真正目的，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您判断的很非常准确，因为这个办法出台的时机非常的独特。为什么在最近突然出台了这个具体的实施办法、奖励办法，应该和当前的形势密切相关。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那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形势啊，什么各方面都很严峻。第一个，目前国内的民怨很大，因为现在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啊，大多数的百姓在这两年多的共产党这种，特别是这种严格严酷的这种防疫措施指导下，很多百姓已经到了这种坐吃山空甚至是民不聊生的这种程度了。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很不满意，对中共政权不满意，对习近平尤其不满意。而习近平现在正面临这个二十大要连任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传言，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民意的基础，从百姓大多数百姓来讲，我们从网上可以看到都在谴责习近平，都在从内心里希望习近平下台，那么这已经成了一个很主流的民意了。但是呢这个民意在国内当然是绝对不容许传播的，不容许说出来的，那么谁敢说出来，那当然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按照中共的说法，那这就属于威胁到中共的政治安全，或者说威胁到他们的这种制度的安全。那么这里边的情况当然中共会非常的敏感，尤其是离二十大越近，可能未来这种啊类似这种各种各样的传言，或者说各种对习近平的对中共政权的这种质疑批判会越来越严厉，会越来越广泛。那么这种传言在海外中共是没有办法完全制止的，但是这个传言中共如果阻止它在国内的扩散，这当然是中共一个很重要的头疼的事情。这个法律的出台我想和这个事情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恐吓威胁，谁敢这么做那么就要严厉制裁，那么谁发现了就要重奖重赏啊，所以这里边我想和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反映出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他的这种脆弱和敏感啊，在这个事情上他实际上对海外的这种反应，对国内民众的这种反应，他们极端的敏感也极端的恐惧，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点 草木皆兵的程度了。谢谢。
好的，谢谢你，小明先生。
啊，非常高兴接受您的采访，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